那刚好在那个我分享，就是我们开始正式开始上课之前，我们聊一下刚刚发生的小事件，也让大家知道，就是我们在做跨国行销的时候遇到一些小小的东西。所以这边我就问了一个问题，因为我的客户跟我说，他们是在卖就是排卵检测的那个检测棒 ，a relation test。然后他就是因为台湾听说有一个习惯，就是好运棉，就是当你尝试很久想要怀孕，然后你忽然怀孕了之后，你就要把你那个剩下的卫生棉分送给其他身边，不是用过的，是新的，分送给身边的。我知道你们在想什么，因为你们刚刚所有的男士发生一个很错愕的表情，对，这是还没用到，然后新的分送给身边想要怀孕的人，然后那样就是代表说是一个好运，然后能够帮助你怀孕。然后我的客人就很兴奋的说：“哎，不如我们在美国也用这件事情去尝试看看吧。”所以这就一个文化的问题了。然后我想说，这听起来不太对劲，因为我之前在好像没有看过有人在论坛或社群分享这好运棉的概念，所以我就请我同事去查一下，就是到底美国有没有这样的文化，因为很尴尬。就一查下去，发现哦，的确是没有的哦，因为他们会一直都不讲，然后直到也是会过 first trimester， 就是前三个月过了之后才会开始分享这个事情，然后也没有把这个东西去发送的概念。对，所以这就是在跨境行销的时候一定要入境随俗的，就是要知道当地的文化是什么，要不然会闯了这个笑话。好，所以我们接下来今天下午我们来多讲一些品牌的东西，好吧？因为我觉得品牌可能对大家来讲比较通用性比较强一点点。因为今天不管你是做直接卖给消费者还是卖给企业的，如果你有一个好的品牌跟品牌故事的话，其实不管你在做什么事情，它都是有加分的效果的，对不对？所以今天下午我们来多花一点时间，针对如何做一个好的品牌，我们一起来讨论看看。因为大家对品牌其实不是很了解。大部分人都觉得品牌可能是一个 logo， 可能是一个品牌的故事，可能是一个创办人的故事等等，但其实它可能不止那样子而已。所以我们针对品牌来多聊一点。然后前面的我既然已经准备了简报，我们就快速的一起过一下，然后我就不会像上一场就是废话那么多，然后我们就赶快进入到品牌的这个过程。好，所以我快速让大家学习一下这个概念，因为我觉得这个概念蛮不错，就是不管你在经营自己的公司还有去了解一个商业模式的时候，你可以用这样子的思维去看待事情。在 Jim Collins 有一本书叫 Good to Great， 从 A 到 A 加这本书里面有提到一样的概念，就是飞轮效应。什么叫飞轮效应呢？我等一下会提就是整个飞轮效应，但是我再快速的让刚刚有提到平台这件事情，就是亚马逊是怎么看待卖家这个观念。因为如果你即将要跟平台在上面上架跟在上面销售东西，在考虑这件事情的话，那你了解平台在想什么是很重要，你才不会被他欺负。卖家政策不断的在改变，这是确定的，就是在亚马逊上面呢，他让卖家能够做的事情是越来越少，也是越来越紧缩。所以在四年前你可以做的亚马逊的操作，在现在你未必能做，在现在你能做的事情，在三年后你未必能做。它在政策上面是越管越严格。那这个诸如此类，就是在于比如说评价的操作、评论的操作，如何联络消费者，你能够联络几次等等，这些它都会越来越限缩，因为它不希望卖家把他的客人吓走。因为我们必须老实的承认，我们有些卖家是还蛮夸张的，就是这个恶意的评论的攻击啊，或者是假的评论的创造啊，然后或者是不断的透过亚马逊的站内信去寄信给消费者等等，这个操作是非常多的。所以亚马逊为了保护自己的消费者呢，基本上会把你的权限越来越收缩，所以卖家政策的改变是不断的会发生的。然后接着呢，账号的申请也会越来越困难。以前在申请亚马逊账号五年前呢，就是基本上他完全不会查什么你公司有没有注册的什么什么挖沟，什么都不会，你就上面去，然后把你的名字、email 打上去，账号就开完了，就这样子而已。可现在呢，如果你要申请一个亚马逊的账号，他会请你提供正式的文件，证明你是有一个公司的，接着证明你的地址是存在的，接着证明你的个人的 ID， 你的护照什么全部都要传给他。就好像你已经准备好想要在上面犯案的那种感觉，他已经用这种心情去看待了。所以未来的这种平台呢，它的开账号的难度也会来越来越高。所以你可以想象，就是其实这跟所有的行销都一样，就是时机点超重要。就是如果你是四年前 你看，我现在还是一直不断在讲这个时机点稍纵即逝的过程，然后我用不断的用不同的逻辑去证明给你看，就是如果你四年前做亚马逊的话，你会很轻松很好做，可是你现在做就变得很难了，所以时机点真的很重要。我不知道我如何再强调这件事情。然后再来呢，亚马逊也想要抢你的生意，什么意思呢？你在亚马逊上面卖东西，可是亚马逊也想要在自己的平台上面卖东西，而且卖东西跟你一模一样。Right, 所以如果你今天在亚马逊上面卖了一个很棒的Power Bank 电脑，然后或者是任何电子类产品，只要它能够很快速的复制出来的东西，它就会找到 supplier， 然后用更便宜的价格，然后看起来差不多的规格的东西在上面卖，但是它有你没有的，就是它有它自己的流量，就是它可以自己把流量随意的灌输到他任何想要 push 的产品品类里面去，所以这个是蛮也是一样，就蛮贱的一个过程啊。就是当你在上面卖东西的时候，其实你是在贡献他数据嘛，就是你在贡献他，告诉他说其实哪些东西好卖，哪些东西不好卖。然后接着呢，如果你是他的 vendor 的话，他也知道你的进货的成本，所以他也知道他应该要去跟他的 supplier 用多少钱买才是合理的。所以其实这个过程是有点那个讨厌的，但是亚马逊呢，它会不断的在各个品类里面推出它的商品。也就是说，如果你今天的商品没有品牌的保护的话，就是消费者只认商品，不认谁卖的或不认品牌的话，那基本上在整个平台的竞争的过程当中，你绝对会被亚马逊淘汰掉，因为到最后就是它会推出所有的品类的所有商品。我们来举一下例，就是亚马逊现在有推哪些商品啊？你们有人有知道的，可以随时参与这个讨论。电脑，你刚刚说电脑对不对？
它有 category 啊，就是有分类，像3C的啦，或者是各方面。它的品项其实
很广，对不对？好，所以亚马逊现在呢，它用自己的一个品牌叫 Amazon Basic 啊，这个是很容易判断出来的，就是。他写了 Amazon Basic， 就是亚马逊的品牌。可他现在很贱的是，他做了五六十个品牌，全部都不是用 Amazon 相关的字，所以你有点看不出来他到底背后是谁。所以他做了家居的产品，就是在家里面装饰家里面的所有的商品，然后做了尿布，做了婴幼儿的商品，然后做了服饰、鞋子的，做了十几个品牌，同时在前年的时候，然后做了床垫。然后做了电池等等，就基本上任何他只要觉得这个量非常的大，消费者都需要，他就会推出他的商品。所以这是平台的特色。好，那亚马逊的成长的飞轮，我觉得这个很重要的观念，就是你可以运用在你自己的企业上面。就是他们确保他们商业的模式的设计呢，是我越做越轻松的模式。越做越轻松。就今天，如果我赚了钱，我完成了第一个步骤，这个步骤会让第二个步骤变得更轻松，会让第三个步骤越轻松，然后会越来越加速的成长的话，这就是一个好的商业模式 ，right？ 所以今天，如果在制造的领域里面，你做了一个跟做了一千个商品，会不会因为这样子而有优势？其实某种程度会，因为你的成本生产制造的这个经济成本单位成本会下降嘛，对不对？所以这个某种程度上也有。可是能不能够因为这样子获取更多的客人，可能可以，可能不行。好，但是亚马逊的整个系统的设计呢，就是非常非常的聪明的。它从哪边开始？第一个，它从产品开始，它先意识到就是消费者如果要来它的网站一直买东西的话，它就要有好多好多的产品，全世界最大的 selection。如果消费者想要买任何东西，在亚马逊都买得到的话，基本上他觉得客人不会跑到任何的地方去。所以他第一个先着重的是产品的选择性。OK， 那产品的选择性呢有问题，因为他一开始只卖书，所以一开始他就知道不够。接着他卖玩具是他的第二个步骤，接着他觉得这样的速度还是不够快，所以他把第三方卖家这个功能给打开，让你们所有的人帮他增加产品的选择性。所以像亚马逊有全球最大的 catalog， 它的 SKU 数量是最多的，是因为第三方卖家的贡献。亚马逊卖出去的100个商品里面呢，只有20%是他们自己进货来卖的，而80%的营收呢是第三方卖家，就是任何我们这些人上去贡献的商品， right？ 所以产品的选择性在亚马逊的这个竞争的过程当中呢，是透过第三方卖家所 fill 的。所以第三方卖家的开放的越大，产品的选择性就会越多，然后产品的选择性越多，顾客的体验就会更好，因为他找得到 任何他想要买的商品。另外，亚马逊的特色还有一个很聪明的地方是，你卖的东西跟我卖的东西如果是一模一样的产品，假设如果今天我们要卖的都是这个遥控器好了，它在亚马逊上面只会出现一次而已，是完全跟台湾不一样。就是台湾如果我们在虾皮上面我们搜索这个关键字，会出现十个卖家的十个页面，十个不同的价钱。可是在亚马逊上面只会出现一个卖家的一个产品页面跟一个价钱而已。你是不是很想睡觉？
问题啊，就是说你刚才讲的那个，就好像是你刚才讲的例子，
对，
就是一个东西，对不对？
对，
你手上遥控器
，yes，
好，一样黑色的，
对，
遥控器，三 C 电子产品，那这个东西一上去的时候，那比如说你现在一开始一上去的时候，可能卖的不是很好，它真的会出现只有你这样的。可是你会发现一个问题，三个月之后，你那个量已经冲很高了。那对不起，这时候就会有第二样、第三样、第四样，就一直贴上去跟你竞争。那问题来了，其中会有一个人会偷偷的拿去贴牌，
嗯，
就是 brand， 就是会贴他自己，比如说是一二三，
嗯，
这个 logo 就会贴上去了。这时候完了，因为他 logo 他一贴上去之后，对不对？其他的卖家都是不能买。那不能卖，因为他已经有 logo，已经那个 logo 已经注册上去，或者说他已经贴上去了，那你那个第三方卖家嘛，他是一个 follow 的性质，所以他 follow 的性质一看到他是有 brand， 那个 Amazon 他是必须要去阻挡这个管道的，他必须要阻挡别人不能 follow brand 这个品牌下去卖，那你这样子怎么办？说发展这样子，可是我可能进货了，那这时候怎么办？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就是说，刚才你就讲到那个是，seller 的问题 ，seller 反而是一般常态性，很多人会发了，但是现在我有很多美国的买家，那个买家他会变成一个问题，就是说，因为呢，买家有可能就是 seller， 买家可能就是卖家，那卖家就知道你卖的什么东西啊，跟他是竞争品啊，他就在你的所有的评论或者说这样子，他就慢慢的攻击你的评论，或者说给你复评，或者帮你定了之后，帮你马上退货，根本就搞死人了。那这样怎么办？
是好 ，Go， 好，所以我们刚刚讲的这个有两个概念，就是可能要解释清楚，这样要不然大家会有点模糊啊。好，所以今天你卖一个新的商品上去了之后，对不对？如果你没有贴任何的品牌，那的确你有风险。就是上去你就只是比如说完全一模一样的，然后后面没有任何的牌子，那这是有风险存在的原因，是因为其他的人也可以随便的从工厂拿到一模一样的商品，也没有品牌，也是空空的，然后就说这个是一模一样的东西，即便你当时上架亚马逊的时候用的 barcode 是你独立的 barcode， 可是他因为有点难分啦，所以他只要假装那是一样的东西，然后就上，他就可以说是一样，所以这是一个情况。所以这个呢，就是完全不 OK 的东西，就是代表说你在卖一个东西呢，绝对要有自己的 logo。我觉得基本，就算你没有花钱去针对产品印这个，可能你开始在测试市场，你觉得哎，我不想花那个客制化的费用，但至少在包装上面或者在包装里面塞一张纸，去证明就是说它是某某品牌的。我觉得光这一个动作呢，除非对方也拿到一模一样的包装，然后狠狠的也是一列印一模一样的东西嘛，可是那就是超恶意的抄袭，那你也没办法。所以我觉得第一个就是。这个观念告诉我们两件事情，第一个，如果你是代理别人的品牌的话，不要去 Amazon 卖，没什么好卖的。就是如果这个品牌你没有100%的控制的话，你只是一个零售商，或者你是代理商，或者你是切货商，不管是你是什么角色，你都不要浪费时间去 Amazon 卖，因为很快的会有人想办法从你的原厂拿到货，然后也去 Amazon 卖，然后他愿意少赚一点点钱。OK， 所以在亚马逊操作，如果不是操作自己的品牌的话，那干脆不要操作，因为那一段可以操作的日子，或者是用这样子的操作做一个大的生意的时间过了。那哦，这个时候我要讲到一个，就是在市面上有一些就是在亚马逊卖东西的课程，我觉得很荒谬。对，就是他专门教人家去跟卖。就是有一种课程，就是他说啊，你在家里面你是家庭主妇很无聊吗？哦，你应该去亚马逊上面跟卖，就是你看找这东西有商机你就去卖。我觉得那是神经病的，就是干嘛这样？ 所以如果就是你有看到这个广告的话，请帮我按一个就是负面，就是因为那个是完全不符合商业逻辑的。因为任何可以跟卖的东西，它只有一个结果，就是因为它的产品页面只有一页而已，所以你为了要能够出现在那一页的那个位置上面，它叫做 buy box， 所谓的黄金购物车，就是反正一个产品呢，一个型号、一个款式的商品，只有一个人能够卖得出去就对了。所以你为了能够卖得出去，成为那一个人，你只有一个动作，就是降价。所以亚马逊很聪明的原因，是因为他把第三方卖家打开了之后，然后把产品页设计成只有一页，然后每一个卖家都要竞争价格，所以他同时完成了两件事情，就是好的顾客体验在于两件嘛。第一个就是我可以买到任何东西，第二个是我可以用很便宜的价格买到任何东西。所以他只要透过把第三方卖家这个功能打开了之后，他的顾客体验就会不断不断的提升，因为越多的卖家代表越多的产品，代表越便宜的产品，你们全部都会去竞争。所以跟卖在亚马逊上面不是卖自己的品牌，就是一条完全不归路就对了，除非你有超级庞大的钱，或者是你打算做搬运工，就是帮人家做这个运输产品的这个功能这样子。好，所以有好的顾客体验呢，会有什么东西？会有更多的消费者不断的回来亚马逊购买嘛，对不对？所以好的流量可以吸引到什么？就是更多的卖家。所以他就从这个过程当中形成了一个完美的飞轮，完美的飞轮。所以他的生意呢，就是如果你现在还有钱可以买亚马逊的股票的话，就赶快去买，因为他的生意是不可能 被打破的，就是没有人能够再打破这个生态系统，因为他已经是完成一直不断成长，除非他搞砸了某些事情，比如说他离婚嘛，然后再结婚，然后再离婚，再结婚，再离婚，然后弄很多次之后，然后就被弄掉，然后接着上来一个很笨的 CEO， 然后把公司搞垮。除非这件事情发生，要不然基本上 Amazon 接下来它是不可能被取代的一个公司了。所以企业成长带来低成本，带来低价，这当然就懂了。好，所以这是它平台设计的过程。我们这边讲一下，就是快速也让你们有一些概念，就是以免你们未来想要做亚马逊的时候，有人就是进来随便乱糊弄，这样你不知道。好，所以这是亚马逊卖家的营收成长的飞轮，就是如果你做一个亚马逊的卖家，我们只要懂它的演算法的基本的逻辑就好了。你看我今天完全不开亚马逊的赞，因为我只要让你懂基本的商业逻辑，这样之后你就是可以去想事情，就是用原则去想事情就好了。所以要能够卖出东西，一定有第一个步骤，那个步骤就是叫做能够产品被发现。因为亚马逊我们刚刚讲，就是它是一个搜索为导向的平台，所以如果你的产品是没有办法被发现的话，基本上你就不可能有后面任何的情况发生。所以第一个我们必须要完成的闭环呢，就是能够被发现这件事情。那被亚马逊被发现最关键的就是我们早上有学的，就是关键字的研究跟调查，这个在任何的平台上面都是一样的重要的，就是你要了解消费者到底是用什么字在搜索你的产品的。而你不要觉得你知道，因为世界上的人千千万万百百种，所以每一个人搜索的字是完全完完全全的不一样的，那个种类会多到你无法想象。那你说，那可是他应该是有这个八二法则吧？的确是有，可是大家都知道的就是那个20%的关键字带来80%的流量的那个20%，对不对？可是你要跟大家去竞争20%，你就很辛苦。所以在一开始的时候，你把关键字做好呢，你就可以在80%没有人竞争的关键字上面先排到很前面，赢得20%的市场份额，然后接着你再慢慢往上。所以如果你是成本有限、预算有限的卖家的话，这个发现的过程就是你要把关键字做好、标题做好，因为标题会影响关键字，关键字后台的设定 ，of course 会影响被发现。然后接着流量，流量呢就是亚马逊的广告。刚刚有同学在这个休息的时候问我，就说：“在广告的投放，我怎么去思考？就是我现在应该在亚马逊卖，我应不应该去考虑，比如说 Facebook 的广告，还是考虑 Google 的关键字广告？”他在问这件事情。好，所以这里呢，其实我给大家一个观念，就是刚刚跟他分享的，在亚马逊一开始在卖的时候呢，你没有任何的评论，就消费者没有买过，他也没有针对你的产品写过任何的评论，所以你的产品在这个阶段是超级难卖的。很难卖，因为消费者就想说这个不知道是不是骗人的，买了之后卖不卖得出去。所以一开始呢，你要交很多的朋友， 就要帮你写评论。我是一半开玩笑，但一方面又认真啦。就是因为一开始的那个前五个真的超难的，前五个真的超难的，所以现在我们要广结善缘，所以你们等一下下课的时候要跟大家好好的就是交朋友，看看他有没有美国的地址跟美国的户籍，有的话你看未来在亚马逊卖的时候就可以请他们帮忙。所以第一个前三个你基本上就是朋友跟家人啦，不要被发现。好，然后接着呢，你能够操作的就是 Amazon 站内，因为是最直接的，没有任何的流量比亚马逊离购物这一段还近了，全世界没有任何的流量比亚马逊的搜索离购物还要更近了。你想看哦，如果今天你在 Google 上面搜索的话，你可能在调查很前面的阶段，你还在想说、哦、我到底应该买哪些东西，你还在研究这个功能，还在研究规格，你还在比较，你还在思考。可是亚马逊的流量是超可怕的，就是那些人全部都是带着钱过来，就说我要给谁，我要给谁的，那个流量是超级直接的。所以你在思考流量的时候呢，没有，全世界没有任何的流量比亚马逊还容易促成交易，因为除了他购买的动机极度强烈之外，亚马逊有着世界上最可怕的转换率。亚马逊网站的转换率是15%，15%，哎，那很可怕。你们有自己在做电商的，大家知道，就是你能做到3%的话，大家都已经觉得哇，你很赞了。对，它是15%。那为什么那么方便？就是它发明了一些专利嘛，比如说一键购物，就是一按之后，然后再按一次按钮就结账完成了。然后再来，它有 Prime 会员，就是你今天缴了99块一年，然后随时2天就免费就是送到你家，所以它让购物这件事情超级没有 friction， 就超级没有阻碍的，所以它转化率极高。所以如果你有钱的话，如果你在亚马逊上面投广告能够打平成本的话，在初期你应该把你的身家所有的钱都投到那个平台上面，因为那是再好也不过的事情了。就等于说今天你花了广告费，然后你打平，但你促成一个交易。那交易有什么重点呢？就来了，交易能够促成评论的发生，这个飞轮是很重要的，就是你必须要有评论的发生，你才有可能提升你的转换率嘛，就是多少消费者看了多少愿意买的这个过程。所以在前面如果你能够用钱换销量的话，你就能够在很短期的时间里面离开东西很难卖的那个过程。因为一开始没有评论超难卖，所以你必须要先卖出去东西。怎么卖出去东西？只有一个办法，就是用亚马逊站内的流量最快卖出去东西，还有交很多的朋友。但是你的朋友就是有限，所以接下来你只能靠自己卖东西了。所以你要花很多很多的力气跟精神再把亚马逊站内广告做到超级好的。对，所以如果你真的打算在亚马逊卖东西的话，就是关键字广告你要去学，因为那对你来说会有非常重要的角色。因为你可以比别人更便宜一点点的买到流量，你知道哪些字对你来说没有用，你能够把它砍掉，这个对你来说非常关键。所以亚马逊我常常在讲其实没有那么复杂，就是如果你把它简单化的话，你只要做好3件事情就好了。就是你要知道怎么把关键字调查做好，因为这个人确保你的产品是能够被正确的关键字底下找得到的。第二个，你要知道怎么去买亚马逊的站内流量，你不用去搞懂 Facebook 广告怎么买，因为超复杂，而且 Facebook 广告的流量离亚马逊购物这一段距离太远了，不是那么容易完成交易的。对，除非你的预算超级多，除非你的预算比如说有1000万要消耗，可是亚马逊你不管怎么买你只买得到300万的流量，那你700万怎么办？那你就可以开始去思考其他的地方。可是如果你只要预算能够在亚马逊上面被消耗完毕的话，那你应该把所有的投注都放在亚马逊上面完成交易。所以你只要搞好关键字调查、 PPC 广告的操作，然后接着就是最基础的行销，就是你怎么做好一开始的产品这件事情。所以亚马逊的成长飞轮就这么单纯，发现然后获得流量产生销量获得评论，就这样子而已，不要把它想得太复杂。好，那这个也是跟关键字有很大的关系，就是一切的事情都是系统。所以你在做关键字广告的时候呢，很多人都觉得说，我在做关键字广告，然后我都在这个花钱啊，这是广告。其实它不是广告而已，在亚马逊上面做关键字广告，其实你是在买资料。我刚刚讲，就是亚马逊的自己的后台是没有什么资料给你的，但是你在买广告的时候，它会告诉你非常棒的东西，代表哪些字真的能够对你的产品带来销售，而你要从那个过程当中呢， 了解这件事情，因为它后端会有报表出来，然后你可以学到新的关键字，把那些关键字重新再布局到你的产品的产品页里面，然后再投更好的广告，所以它就形成一个正循环了。所以每一个亚马逊的 listing 它都是一个循环的系统，循环的系统就是在这件事情上面，你会学到销量里面你会学习到新的关键字，流量里面你会学习到新的关键字，然后把它放回这个发现的过程当中。好，目前有还有在这个我们还有在同一个线上吗？因为忽然聊了一个很硬的东西。好，我们来讲品牌。OK， 好，其实品牌就是生小孩子的过程，就是你只要这样想，你就会慢慢了解什么叫品牌。品牌就是一个人而已，不要想得太复杂。品牌就是一个人。什么叫一个人呢？就是今天我接触到，比如说 Alan 老师，好了，我就会开始对他产生一些判断，比如说哦，他的讲话中气十足，很有精神，然后讲话很沉稳，然后很有历练，然后看起来很聪明，我开始对他产生一大堆的想法，对不对？那其实我在接触他的时间并不长，可是我会对他的外观，为他讲话的声音表达，他用字的咬文嚼字产生一些判断，这就是品牌的过程， right？ 你今天做了一个商品给别人的时候，然后你就说这是我的品牌，不管他用什么方式呈现，基本上每个人都开始对他做出评价跟评断了，其实这是品牌的过程。所以你今天做一个商品出来了之后，从命名到他应该长的什么样子的外观，也就是他的 logo。然后它的包装，它在文案上面沟通是用比较有趣的方法跟别人沟通，还是比较严肃的，还是比较励志的等等，这都形成了这个品牌这个人的灵魂。所以做品牌呢，其实就在生一个新的人出来的过程而已。就做一个品牌，你就要想，我今天在创造一个新的人类出来，而这个人类一旦出来到这个社会上呢，他就开始接收到大家的想象跟大家的评价。所以我们对于人的判断呢，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这个人的价值观到底好跟不好，对不对？今天如果这个人呢，他心里面想的都是坏的东西，基本上我们就不会喜欢这个人。反之，如果今天认识一个人呢，他想的都是好的事情，他想的是如何帮助别人，如何让这整个社会能够做得变得更好，变得更友善，变得更美好，让台湾的经济能够更发达，让外贸制造厂商能够更完整，赚到更多钱，你就对他产生一些想象跟想法。所以这个是 Simon Sinek， 就是有一个人在 TED TED 上面的演讲，他说了一句话很有名的，就是人们不会买你在做什么，而他们买你为什么而做。这听起来是很理想化的一个社会，没错，这在第一世界，就是在美国、欧洲、台湾先进国家是真实的，因为我们的选择性极多。就当我们选择很多的时候，我们就开始变得很龟毛。就是今天如果物资缺乏的情况之下，你更不会去管它为什么而做，把你管它去死的，就是我只是需要这个东西而已。可是在先进国家里面，因为选择性太高了，所以人开始变得很刁钻，作为消费者变得很龟毛，很刁钻，很找麻烦。他就想说，不对哦，你卖的也是洗衣精，这个人也是卖的洗衣精，那我想知道为什么你要卖你这个洗衣精，你背后的动机是什么，你有没有想要残害这个地球，还是你想要帮助这个地球。所以在美国这种国家呢，就特别的明显。为什么很多品牌在欧美国家比较前面的原因，就是因为他们社会发展的比较前面，简单来说。那为什么在落后世界国家比较难发展出好的品牌，就是因为他们还没有到需要去担心品牌这件事情的角度。他就是这是一个产品，而且它价钱还不错，然后消费者就开始买。所以如果你还没有搞懂品牌应该怎么做的时候，就是你还没搞懂什么是真正品牌的时候，就是避开一些极先进国家。简单来说，因为你只要在物资没有那么发达的国家里面，你只要把商品做好就好了，你不用去管品牌这件事情，你只要把你商品的品质价格做好就结束。可是如果你今天要在美国、日本，尤其是我觉得日本做品牌也是超级优秀的，日本然后韩国然后等等这些先进国家要去做新的商品推出来的话，你一定要把品牌这件事搞对跟搞透，如果做不到的话，我觉得是极度不可能的。所以把原来没有生命的品牌赋予了灵魂呢，就会像一个人一样，它就有活着的意义。活着的意义就是这个品牌或者这个公司为什么要存在的意义。 你们有没有想过你们公司为什么要存在？因为那就是你们的品牌。即便你不卖给消费者，今天我问你说，为什么你要做？比如说我们刚刚这条同学，为什么你要做 A B 端子的这个东西？你能不能讲出一个理由，让我觉得我很佩服你这家公司？如果能的话，你的公司就开始有一点品牌的味道，因为你讲得出为什么这件事情。那如果你讲不出来的话，你就要开始重新思考，就是或许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一定要做 AV 端子，可是我觉得我经营好一家公司很重要，而背后重要的原因是什么？比如说它是为了家族的传承，它是为了台湾经济，它是为了什么？不管怎么样，你去想清楚为什么之后，你的任何的公司就开始有了品牌的味道，这是第一个，这是最难的一个，因为大家通常都比较想的就是我要赚钱，对不对？大家通常比较想我要赚钱，这是 我自己最常遇到的，所以你们一定要开始想这件事情，如果你们没有认真想过的，因为我 90% 的咨询的客户呢，到我们办公室的时候，我都会问一句，就说，为什么你想要创业，或为什么你想要做这个东西？啊，我当时看到这个东西有商机，我觉得可以赚钱。基本上答案都是这个嘛，对不对？那当然，你的 why 就是当你为什么而做这件事情，只是为了要赚钱的时候，消费者就不会产生共鸣。所以做好品牌第一件事情，一定要想清楚为什么而做，而这件事情跟消费者有什么关联性。我们等一下会再讲更细节一点点。然后再来就是你的态度是什么？态度就是我们刚刚讲的，就是讲话的这个过程。像我的态度就是一种，就是我被恭维乱讲话的这种态度嘛，所以这也是我的某种态度。那有些人的态度是比较严谨的，有些人的态度是比较强硬的，他有这个霸气的。比如说我们郭台铭董事长，他就是那种霸气的态度。那每一个态度没有好跟坏，但是他绝对是独特的。你要追求的是独特。所以你的公司的官网写的是本公司成立于1956年，然后精力在发明这个各种的产品，以导致我们的人类的生活发展可以更进步。那这个时候呢，你跟别人沟通的态度就是你是一个比较严谨，比较正规，然后相对来讲斜线比较无聊的公司。但这个东西对于 B2B 的生意来讲是重要的，因为你的交易的厂商不希望你太有创意，因为你很有创意的时候，他很担心就是你这个交货的时候里面会放些什么惊喜，他觉得很可怕。可是如果今天你要卖给消费者的时候，你如果在这个本公司成立1965年成立最好的雨伞，让这个雨伞呢，这是大家消费者就觉得你无聊爆了，不想跟你买东西，所以跟你买东西我会觉得很无趣。所以这个时候你的公司的态度，就是你怎么跟消费者沟通，这件事情就变成极度的重要了。那再来就是外表外观，所以一样回去想一个人嘛，就是人他的态度，他的外表是什么？好，你的外表你要成立一个比较卡通的、比较趣味的、比较年轻的、比较成熟的、比较高级的、比较便宜的、比较折扣的，这都是你可以选择的事情。OK， 然后再来就是你的消费族群是谁？就是你这个前面三件事情跟你为什么而做，你到底是为谁而做的？一旦你决定了这四件事情之后，你才往品牌这件事情前进了一步。那最后成功的时间点就是什么？就当我今天跟你讲一个品牌的时候，你就能够马上告诉我他为什么做这件事情，他为什么做这个公司。比如说我们今天讲苹果好了，有些消费者就讲得出来为什么苹果存在，他讲得出来为什么苹果是那样子做事情的，他讲得出苹果的外观是大概什么感觉的，他讲得出苹果的消费族群是谁。但是这个东西有一个很大的 bug， 这个 bug 呢，就是品牌所传递出来的结果，在每一个人的心目中都是完全不一样的。在中国大陆呢，你讲苹果，跟你在美国讲苹果所代表的意思是完全不一样的。你在美国讲苹果的时候，大家想象的是创新、发明、追求不同，然后思考要不同，要改变世界，要追求极致，追求完美。你在中国大陆只要讲苹果，他就说哦土豪哦所以一模一样的沟通的讯息，在不同的族群里面会产生非常非常不一样的结果，这是你必须要能够接受的。但最后如果你做得非常的长久之后，你就能够达到一个结果，就是这个品牌在大部分人的直觉里面都是差不多的。如果你做到那个程度的话，就是你极度成功了。就是今天只要讲苹果，大家的答案都差不多，这个时候就代表你在这个市场是极度成功的，因为你的品牌已经产生了直觉， 就大家一想到这个东西就能够告诉你一些东西出来，但是极度的难，它必须要重复不断长时间的沟通。所以为什么做品牌那么难做，就是因为刚刚这个整个描述的过程，你可以理解吗？就是因为它在一个人心目中产生直觉跟印象是极度困难的。所以做品牌这么难的原因，是因为第一个，你打造出来一个人这件事情本身就已经够难了，就你要怎么想好，就是这个人该拥有什么样子的整体的状态。我们刚才因为这有四个整体的状态，才能符合过到你的消费者手上，这件事情本身就已经够难了。接着，每一个人对他的观点会因为我们自身生活的体验的不同，又产生不同的观感，所以这个事情非常非常的难。所以刚刚同学也问我们，就说就是在亚马逊上面卖，到最后的追求的结果是什么？其实我觉得追求的结果呢，是最好在过程当中能够赚到一些钱，然后中乐透的结果是最后你真的打造出来一个能够 last 十年、二十年的品牌，但是那个极度的困难，那极度的困难，你必须要真的能够视野看得非常的远，才有办法做到这件事情。
我来打断一下。
Yes。
因为我也遇到很多问题，我觉得今天来的一些伙伴们有很多都是 B2B 的，那也想请教老师分享，我觉得 B2B 很难，因为不能讲 B2B， 对我来讲，我觉得他也需要做品牌，只是那个品牌的定位不一样。可是很多我们的厂商会觉得 B2B， 尤其是不是工厂，我在做螺丝，或者做半板，或者做一些零组件，那这个品牌的定位，不晓得老师的思考有没有什么给大家一点。
我觉得 Alan 老师说的对嘛，就是不管你今天做消费者面向还是做企业的面向，就是 B2B 还是 B2C， 你都需要一个品牌。为什么？因为最终人是跟人交易啊，最终人是跟人交易。可是如果你的公司有品牌的好处是什么？就是你的员工会有机会穿着公司的品牌的外貌、外表，然后来跟对方交易。也就是说，今天你的公司出去的时候，他消费那个你的企业的买主，他认的对象是你的公司，因为那公司的精神跟他整个执行的样子出来了。所以，如果你做好品牌这件事情的话，你的员工就会相对来讲，他工作会变得简单很多。如果你不把品牌做好的话，你的员工他会代表你公司的品牌，而那个过程是有风险的。我只能这样讲，那是有风险的。就是你今天请的这个业务，他如果出去的那个样子是。就是没有什么礼貌，然后还有那个样子的话，那基本上它就形成了，因为人就代表品牌，我们一定要永远记得这件事情。不管你是不是用个人去成为公司的面孔，像 Steve Jobs 贾伯斯，他就是公司的面孔。不管你是不是选择那一套模式，还是你选择在一个很背后很低调的老板，可是基本上你每一次跟消费者互动的过程当中，或者你的业务员跟你的买主 inquiry 的过程当中，品牌就不断的被累积。至于你 B2B 的公司要做什么样的品牌，要跟老板有很大的关联性。至少我觉得在几件事情上面是基本上像我们这种顾问公司是一点忙都帮不到的。我们只能够帮忙探索，我们没办法帮忙定义，就是为什么跟你的态度。这两件事情是我们超级不无法改变的，就是我没办法抓一个老板说，我告诉你，你的公司就是要走透明文化。你们所相信的事情叫做工厂的绝对透明性，所以没有任何隐藏脏的东西在这工厂的背后的交易，你们就是 公开公正透明。我没有办法告诉一个创办人他应该怎么做他的生意，跟他应该要有什么样子的活着的意义。可是很多企业跟企业采购的过程，尤其是那些我刚才讲的先进国家的 business， 他是会被这些 why 所打动的，它是会被这些 Y 所打动的，包含台湾的企业公司老板都是一模一样的。所以我分享一下我自己的经验好了，这样大家可能会比较融会贯通一点点。就是我们自己在做 Transbiz 的过程当中，其实也要做一模一样的事情。我现在先 打一个预防针，只是因为我们疏于忙着执行客户的东西，所以我们现在公司官网有一个什么东西卖得出去人尽的来发大财，那个现在好，但是至少在四年前啊，就是我们在做 Transbiz 的时候，我们先定义的第一件事情就是为什么我们要做这家公司。我们先定义这件事情，所以当时我们的想法就是我们要 sell more globally， 就是我们要帮企业卖得更多。然后接着呢， 因为我自己生活的背景，就是我自己在澳洲生活了17年。我14岁的时候出国，然后在澳洲待了17年。然后我的家人一直在台湾。但是我最爱看的东西呢，就是台湾的政论节目。就是我在大学的时候莫名其妙就在台湾一直看 YouTube 政论节目。所以我对台湾是有非常非常浓厚的感情，即便就是我在国外混了那么久。但其实我觉得这反而是蛮独特，就是你在国外久你反而更想台湾了。你在台湾久的时候你就会忘记台湾的好。这是真的，所以我在国外的时候就想说，我想回台湾了，有一天我要回台湾，所以你就抱着一个就是某一天自己想要成为总统之类的事情，然后来访问台湾，然后我发现哇，其实不是那么容易的，但是至少我在回来台湾做 transcript 的时候，我的想法很简单，就是呢，我之前在大学的时候，我常常跟人讲说，就是我是台湾来的，我是台湾来的，然后呢，永远得到的回应，这还真的不是笑话，因为很多人都觉得这是笑话，就是人家永远都当你是泰国来的。这完全是真的耶，就是你们现在在听别人，就是有些人在分享这件事情的时候，你们觉得说啊，这是一个梗，这是一个笑话。但我跟你讲，真的不是。就是如果你出去有机会到国外的时候，你想办法多讲几次，就是 I'm from Taiwan。然后你看多少人，就是哦，就是说你是曼谷还是雅加达的，他还知道曼谷跟雅加达嘞，可是他不知道台湾，对不对？所以这是很真实的。然后当时我在澳洲呢，就是我大学毕业之后，我就做了一个电商的公司。他做的就是卖别人的品牌，他就做的是比如说我帮知名的品牌买了进来之后，我就做一个零售商，然后做了一个零售的 brand 叫 OKMe， 网络药局的意思。然后那时候做的还蛮大，但是最后超级亏钱的。为什么我在这边说大家不要去卖别人的品牌的原因，就是因为零售商的结果呢，就是非常悲惨的。零售商的结果是非常的悲惨的，因为它就是一个大家都卖一样的东西的过程当中，所以最后赢家只会有一到两家左右而已。所以除非是你有极大的极深的口袋，不要去轻易的说我要做平台，我要让别人来卖，或我要卖别人东西 ，whatever， 就是零售商跟平台，那不是一般人能够做的生意。所以我做了那么多之后呢，反正不管怎么样，就是不管你在这个商业上面做什么事情，反正别人就觉得，哎呀，我不知道你哪里来的就对了，就是有这种感觉。所以我在台湾的时候很简单，就是 sell more globally， 我们要让台湾的企业能够把东西卖出去，然后让大家知道，哎，有品牌是台湾来的，然后慢慢的，哎，会不会因为这样子台湾的知名度就变高？我觉得有可能啊。就是捷安特，我相信这些买捷安特的人应该很多人知道这是台湾制作的东西吧。我捷安特是一家台湾的公司嘛，对不对？所以我觉得他那个是有机会可以做得到的，很难，对不对？所以即便像 HTC 啊这种，就是你们要给他多鼓励一点点，人家是很勇敢的做品牌这件事情，为了台湾的全球知名度以及赚钱跟股价，可是他还是有一个很强烈的这个使命感，是把台湾东西推出去的。所以对我们来讲，我们做这家公司也是很重要的一个使命感，是能够，我相信 Alan 老师也是一样，希望能够把外贸这件事情推起来，因为我相信国际化是极度重要的一件事情。国际化，我的未必一定是透过B2C 的电商的模式，可是我觉得我们要能够更国际化，就是以国家来说是极度极度极度重要的。所以那对我们公司来讲，就是我们的活着的意义。你说这个东西真的有人在乎吗？其实我跟你讲，大部分人都不在乎，大部分人都不在乎。可是我在过去的四年半当中，我至少有印象的25次左右，我还记得非常的深刻，因为每次只要发生这个事情，我就觉得 yes， 我就把它记录下来。我25次的时间点，他说 Anthony， 你知道为什么我来找你们聊吗？就是因为你在网站上面写的这一句话，就是我要让全世界看到这个东西是台湾做的，这个事情感动了他。所以你说这个就是B2B 的品牌啊，就是 branding 就是这样子，就是你想要做一件事情，然后你把它讲出来，然后让大家知道，然后大家对你会有某种想法。有些人觉得你是傻子，有些人觉得你白痴，有些人觉得你疯子，有些人觉得你不自量力，但是有些人觉得哎、欸、你很勇敢，你就 OK 就够了。所以因为品牌是人，也就代表说你不可能让每个人都喜欢这个品牌，就像你做人不可能让每个人都喜欢你一样。对，我的 YouTube channel 超级多人就是按那个不爽的，然后每次都很在意，我说这些人这不爽我，但后来想说，哎，就是人本来就会被讨厌，那是正常的。所以你的品牌也是一样，你一旦做出来之后，一定会有人讨厌你。如果没有人按不爽的话，就代表没有人知道你而已，不是代表你做人很成功。好，所以公司的最重要，如果其他东西都不想要花太多钱，就是你不想要把整个网站变得有正确的外表。那至少你把你活着的意义定义得很清楚，然后想办法跟别人沟通。我觉得光做到这件事情，你就会赢得你的竞争对手很多了。因为大部分的人，他们的活着的意义永远都是写得很无聊的。对，所以活着意义是我觉得从创办人 讲下去的。然后再来就是创办人的态度也是你没办法改变的，就是他的想法跟行为。所以有些创办人其实他是非常有品牌感的，有些是没有的。其实我们在聊的过程当中很快就会知道哪些创办人做品牌会成功，哪些创办人做品牌不会成功。通常做品牌会成功的就是你觉得创办人怪怪的，真的真的就是你聊完之后你觉得这个人怪怪的，这种通常都做品牌会成功的，因为代表他态度很强烈，他不是一个就是会想要轻易的融入就是人群当中的人。那反而那种就是你觉得一切都很正常，一切都很 OK 的，这种通常做品牌都比较容易失败，因为他没办法把他的特色灌注在他的商品跟他企业沟通的过程当中。所以我们自己的经验就是，哦，这个人有点怪怪的哦。那通常都他做品牌蛮成功。好，我们等一下再讲多一点点，就是看看怎么做。好，所以品牌的这个表就是这样，中间最重要的就是你的信念跟你的价值观。我要一而再再三强调，虽然你们可能认为做品牌是做设计，是做 logo， 是做形象，是做 slogan， 是做 tagline， 但它绝对不是。其实做品牌的过程，我自己认为是协助企业找出来，就是它到底它的信念是什么，接着把它的信念变成商业的一部分。我们等一下会讲更多，就是如何把信念变成商业的一部分。当你做到这件事情的时候，你的品牌就活起来。所以如果你的为什么而做只是在网站上面的一句话的时候，让消费者看不懂，就是消费者不会认同的。但是你把它变成你在做事情的一部分的时候，就 make sense， 就他就懂了什么意思。亚马逊的信念跟价值观是提供全世界最好的消费者体验，消费者为王，消费者什么都是对的。那怎么做呢？举例，内部在开会的时候就放一个空的椅子在那边，哦，七月半的时候会觉得那是有鬼坐在那边，哦，但是他自己的内部的讲法是这样，我放的椅子在这边呢，就大家想象我们这边有一个客人坐在这边，有一个消费者坐在这边，所以我们现在所有人在讨论的事情，你们都要顾虑着这个坐在这边的客人他会不会赞同还是他会不会反对，如果他会反对的话，那这个提案 就过不去就对了。所以他是用这个方法在内部去形成品牌的文化跟价值观的传递。但七月半真的 OK anyway 好，但是对外怎么做？好，这是一个信仰跟价值观，对外他就这样做，就是对卖家极度不公平，就是三十天无条件退货了。简单来讲是这样，超不爽的，就是消费者只要按两个按钮就可以退货，就是按两个按钮他就可以印出一张那个回就是 return 的 label， 可以把这个商品就是不用付运费就运回给亚马逊，然后亚马逊就扣卖家的钱。这是很可怕，因为这个其实很大的成本了。可是他把他的价值观活出来了，所以第一个呢，就是要有价值观；第二个是你要思考下一步你怎么把价值观运用在你在做事的事情上面来。所以当你的价值观是创新的时候，你会活得很累。就是当你的价值观真的是创新的话，你就会活得很累，因为代表说你要在 R&D 里面不断的真的拿出成绩来。要不然下次你再跟别人说我的企业价值是创新，别人就说胡烂，你过去十年没有新的产品了，对不对？可是如果你跟他说我的企业价值观是公开透明，哦，所以这是我过去十年的财务报表，那消费者就觉得 yeah， 你是来真的，你不是随便说说的。所以想价值观的过程要想说那到最后怎么而存在。 OK， 好，我们来花一点点的时间，可能这个时间是完全不足的，哦，可是我觉得可以帮大家开始想，然后至少让这件事情开始在脑海里面想一下。我们来做一下这个小活动，因为我知道大家已经想要睡觉了。好，你们现在都有纸跟笔，对不对？好，想象你的公司或你的产品还有你的服务，我们来形容一下这个产品跟服务跟公司，如果是一个人的话，它应该有什么样子的外观？不管你是做对消费者的，还是做对 business 的，你都要想象你的公司、产品、服务就是一个人。它应该有什么样的外观？好，然后你写下越多的关键字词越好，然后我们尽量使用有画面的形容词。什么叫做有画面呢？比如说这个缤纷、粗犷、极简、简单、手作感、天然、有机、利落、新潮、坚固，这些都是形容词。好，给大家两分钟的时间去想，写越多越好，只要你觉得符合你的公司的就把它写下来。如果你的公司是一个人的话，它有什么样子的形容词可以形容它？ 然后你可以针对公司或你的产品或你的服务去设想，未必是一定要是公司而已。如果是一个产品，因为产品也可以有自己独立的个性，它也可以是一个技术。如果你有一个好的新的技术，这个技术给人家什么样子的外观跟感受？它是很浸透的，还是比较看不穿的，比较厚实的？如果今天你的产品、服务跟公司会说话的话，他的语气跟这个人的个性是什么样子？他是很大方的，还是很热情、有趣？他是很友善、亲民的，还是他是比较高冷的、比较这个傲娇的？傲娇的品牌很多哦，尤其是那些卖得很贵的品牌都是很傲娇的，所以傲娇未必是坏处。就是在思考个性的过程当中，这个没有好跟坏，因为你的个性的不同，你会吸引到不同的消费族群，所以这个里面没有绝对的好与坏。在公司还小的时候，通常语气跟个性就是创办人自己本身的语气跟个性。然后我们再往下一个，这个刚刚是选这个你自己适合自己公司的语气跟个性。所以刚刚可能会出现像这些可信赖、真诚、诚恳。接下来就是你是为谁而存在的，在想为谁而存在的时候，你一定要避免这个东西，就是人口统计变数。请不要写下就是我是为了20岁到26岁的家庭主妇住居在台北，然后拥有的这个20000块月薪，那这个不是 OK， 这不算。你想象的谁呢？这个谁必须要是标签形态的，比如说这个冒险家、探索者、月光族、嬉皮、外貌协会，不管是什么样子的，就是我们这社会不是常常喜欢帮人家贴标签吗？
有点像族群的概念，
比较像族群，对，就是这些人的价值观是很类似跟共同的，对。为什么这样子的原因是这样？你想一下就是哈雷机车所卖的对象是一群爱自由的人。他的 who， 他为谁而存在？哈雷机车是为了爱自由跟有叛逆个性的人存在的，他不一定是为了男生或女生而存在。所以你会看到，就是可能80岁的阿嬷在骑哈雷机车，可是如果当时你已经设定好我的人口变数是男生40岁的话，那你就卖不到叛逆精神的阿嬷。这个比较难，这一题，就是你是为谁而存在。如果你没办法精准的用一个词描述的话，你可以多写，你可以形容这一群人也没有关系。就是如果你想不出一个标签去贴的话，你可以形容这一群人，他们应该有什么样子的特色，他们在想什么事情，他们的价值观，他们这个族群的分类是什么。等这个四个弄完之后，你就会有一个广告，大家看那个广告字词是怎么出来的。好，然后最后一个呢，我们写下一些这个品牌的或这个公司或这个产品的信念跟价值观，就是你所相信的事情是什么，你所不相信跟不认同的事情是什么，都可以，它可以 正反的表述。你如何协助你的客户得到他们想要的东西 ？OK， 所以有一些天然的保养品就是天然的雄厚啊，我相信匠人精神，我相信追求完美，我相信只有创新才是活下去唯一的路。我相信认真工作要认真玩乐，我相信就是要离开你的 comfort zone， 我相信就是人不该活在盒子里等等。你所相信的事情是什么？你的信仰。这个信仰不是说你是佛教、基督教还是回教，是你所相信的人生价值观是什么。能够写出两三个就差不多，就是最直接你想得到的两三条就 OK。这个价值观可以是生活当中，也可以是做事专业的领域，也可以是跟你的产品有关，他所想要传达的价值。像我们刚好像有一个清洁用品，对不对？所以我相信如果做事情能够更轻松的话，为什么要更难？对不对？这可能是你们的相信的价值观。我相信偷懒是人的天性，而偷懒应该是被鼓励的，因为那是偷懒是推动人性进步的价值，对不对？所以如果你的产品是省人时间的话，你可能你的价值观就会跟这些有点类似，要不然你不会发明那个东西嘛。如果还没有写完的话，等一下我在讲话的过程当中你可以慢慢再去写，没有关系。但我们快速的回顾一下，就是要定义好一个品牌它的人格特质跟特性，要生出这个小孩子来的话，你必须要给他四个很重要的面向。第一个就是他应该长得什么样子，他的外观应该是什么。第二个，你要告诉他你的个性是什么，你的态度是什么， 你的个性是热情有趣的，还是你应该骄傲高冷的？他的个性，他的语气是什么？那这是形容词，怎么形容一个人的？然后接着呢，你要告诉他说，你活在这个世界上，除了爸爸妈妈很重要之外，谁对你来说也很重要？你应该跟谁当朋友？你应该想办法影响谁，对不对？像 Transbiz 所影响的对象就是创业者嘛，就是心目中觉得我不只想要这样子而已，我想要突破的人。所以 Transbiz 所服务的 who 就是看这个想要突破现状的人。然后而最后就是你为什么存在？那有了这个东西呢？有什么好处？就是你可以写一个广告了 ，OK？ 基本上苹果广告我等下会放给大家看，我不知道声音会不会出来。基本上最有名的全世界，我觉得历史上最好的广告，以品牌的角度的观点来说的话，就是苹果的 The Crazy Ones 的这个广告，因为它的整个广告用中文来讲，就是我先放一次英文的给大家看，但基本上它运用了刚刚。品牌定义的四个面向里面，全部都在一个广告里面去沟通它的品牌是谁。
Here's to the crazy ones, the misfits, the rebels, the troublemakers, the round pegs in square holes, the ones who see things differently. They're not fond of rules, and they have no respect for the status quo.You can quote them, disagree with them, glorify or vilify them. About the only thing you can't do is ignore them, because they change things. They push the human race forward. While some may see them as the crazy ones, we see genius. Because the people who are crazy enough to think they can change the world are the ones who do.
好，最后就是它的 tagline 跟它的 logo。好，所以我们重新的回顾一下刚刚的这个里面发生了什么事情啊？它一开始呢就说 ，Here's to the crazy ones, the ones who are the misfits of the world。它一开始在定义的就是它为谁而存在的，它就定义出来说，我是为了那些就是好像跟世界格格不入，然后那些被人家以为是疯子的人存在的品牌，所以它就是向谁？致敬就是 who 就很清楚了，然后接着他用价值观去传递，就是那些认为就是突破才是唯一的路，那些即便知道前面很可怕，但是他还会往前前进的人，所以他把他的价值观灌输在他想要服务的人身上。那好处是什么？好处就是人很容易对号入座嘛，即便你没有那么勇敢，就说对我就是，所以你就想开始想买苹果电脑的人，所以他已经画好了一个圈套的概念，就是让你往里面前进。所以你的品牌传达的讯息是正面的，能够让消费者也认同的时候，价值观就能够影响另外一个人的加入。然后另外一个就是他说，你无法轻视他们或者忽视他们，你必须要正视他们，因为你的品牌的信念，因为我们相信只有改变世界的人。哦，只有够疯狂的人才是改变世界的那一群人。即便在这个世界，你认为他们是疯子，他们是没有把事情想透的人，但是我们看到天才，我们看到突破性的人才。所以这些就是基本上用刚刚的这个四个不同的品牌的概念，就写出了这个全历史里面我觉得最好的广告。但是。讲到这个地方呢，又出现一个在行销里面常常讨论的事情，就是大家会觉得这个广告能够卖得出去产品吗？你们觉得这个广告看完了之后，会不会很想要去买一个苹果的东西？不会，对不对？其实完全不会。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品牌跟销售永远在吵架就对了。就是做 branding 的人永远在跟 marketing 的人吵架，就是做行销跟做 sales 的人吵架。marketing 跟 sales 比较接近一点点，但是 branding 其实离他们是超级远的。sales 往往都觉得说，哎，你们这些 brand 的人瞎花钱，做些什么鬼事，在那边讲一些品牌价值干什么？你们不像我们，就是在谈业务的，我们带来订单，哎，对不对？这是很真实，也是很实际的一件事情。但是有一个问题存在，就是如果你专注在 sales 的话，你只能够做到某一个程度的利润跟某一个程度的营收。我们想一下哦，就是今天买 Nike 的人， 是因为他看了 Nike 的某一个关键字广告而去买 Nike 的吗？应该不是。买 Nike 的人就是已经很信 Nike 的那一套了，就是 Just Do It， 然后他觉得哦，我就是 Just Do It， 然后就开始去买一些鞋子，4000块，神经病。现场有，对，所以广告是有分类种的。如果你没有把这两个的平衡抓好的话，你就很容易又进入到烧钱的广告模式。什么意思呢？我们来分类一下广告，就是关键字广告。关键字广告是品牌还是 sales？ 对，关键字广告是超级 sales driven 的。为什么？你有看 Google 关键字广告？那个有多丑？就是你只要搜索，就是充电宝啊，充电行动电源，它就是蓝色的字，就行动电源，然后黑色的一大堆行动电源，100%正品，什么透过检验，然后每个人都长得差不多的。所以你在传递跟消费者的形象呢，就是我跟别人长得差不多，所以那个是完全没有任何 branding 的价值的。那 Facebook 广告有点在里面中间里面，就是它是可以透过影片去展示很多视觉的东西的。但是同时它也可以带流量进你的网站去完成动作的，只是看你怎么去做这个广告而已。但我要强调的是，你在做企业推进的过程，你永远都要看两个事情，因为 sales 跟 marketing 是短期的，它像收割的概念，它是收割的概念，就是它能够把消费底层这一块已经离你购物非常接近的人去把它快速的拉进来，可是它没有办法帮你创造新的价值跟推广一个你从未见的、从来没有看过的东西。所以你在这两者过程当中，你怎么取得好的平衡是很关键的，是很关键的。没有很好的解法，但是就是提醒大家，真的没有很好的解法。但提醒大家就是不要一昧的只做 branding， 因为你会死得很惨，因为你就不会有业绩。但是也不能一昧的只做最后的收割的这一段，就是你的 PPC 广告、Google 关键字广告、LinkedIn 广告，这些都是纯粹 sales 的，不 OK。